啊，对不起啊，线上的弟兄姊妹，对不起哈，啊，我那个话筒没有开，现在就打开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我们就看看这个众人是如何啊回应主的话的，如何回应主耶稣给他们的引导啊，第30节啊，他们又说：“你行什么神迹，叫我们看见就信你？你到底行做什么事呢？”啊，所以从众人的回应里边啊，可以说我们看见了人是多么的邪恶。这个词也许我们会觉得过分，但是如果你再往下边看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人真的是邪恶啊！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们要耶稣再行一件神迹，他们说：“你行什么神迹？”意思这是一个将来，你要再给我们行一个神迹，再行一个神迹。前面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，这些人他们什么反应啊？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，他们众人就要强逼耶稣做王，因为他们说这真是那要来的先知。可是，当主耶稣没有按照他们的心意，没有满足他们的心意的时候，你看这些人就把刚才主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抛之脑后了，所以他们要耶稣，你再行一个神迹。所以你看见人是多么的邪恶，这个邪恶其实不是我们给他定性，是主耶稣给他们定性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和16章，主耶稣两次说一样的话呀。一样的话啊，就是我在这个屏幕上边的话，我们大家来读一下。耶稣回答说：“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，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”所以主耶稣，你看怎么定性他们呢？怎么定性那个世代呢？邪恶淫乱。主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，我们看约翰福音，这些众人可能刚刚吃过主用五饼二鱼变的饼，他们甚至认出来了，这真是那要来的先知哎，然后就强逼耶稣做王。但是耶稣没有按照他们心里所愿的去行的时候，就变脸了，你看见人是不是这样的？这是什么呢？不仅仅是可怕，这是邪恶。其实不仅仅是以前那个世代是这样，今天是不是这样啊？今天神没有满足我们的心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常常有人就像耶稣变脸了？不跟从你了，不信你了，不灵，好多好多的事情会发生。所以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。主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，显出了他是谁。神迹，约翰福音的神迹就是记号嘛，显出了他是神的儿子。可是这些人如果只是定睛在自己的肚腹上，如果人只是定睛在肚腹上，我今生我自己，那你这样的人没有办法认识神。虽然他自己经历过神迹， 虽然他可能看见很多的神迹，但是这样的人还是有眼怎么样呢？有眼不能看。或者主耶稣说：“你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。”不是主不给他们机会，这些人是多么有福气呀！是不是太有福气了？可是因为人只是要满足自己的意思，不合自己的意思，耶稣，你再行一件神迹给我们看。所以这真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那里边咒诅他们呢，主耶稣咒诅他们啊！我们把这个屏幕上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，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：“哥拉逊呐，你有祸了！伯赛大，你有祸了！”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坠落阴间。神给他们这么美的机会，但是他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，借着这个机会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，咒诅就临到他们。那我们今天去看，我们到以色列去看，你去圣地游，我们看那个加百农还在吗？你说在呀，我去看见了，你看见的是什么呢？遗址，看见的是遗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！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啊，对我们是提醒的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今天我们注重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为什么来劳力呢？主耶稣前面说：“不要为什么劳力呀、啊，不要为必朽坏的劳力，我们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。”今天我们是蒙了恩的人，那就求主怜悯了，让我们今天不再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，而是为存到永生的食物，为那些我们把自己来摆上，那个是蒙福的，那个是蒙神纪念。想当年加百农，哇，那也是了不得的。我的加百农哎，辉煌的。可是现在呢，因着主咒诅，他成为遗迹了，成为人们参观旅游的地方。其实当时在加利利湖旁边那些很多的城啊，现在都不在了，现在只有一个城在，你知道哪个城呢？有是哪个城现在还在呢？我们看这啊，圣经里边在那个第六章，约翰福音第六章第1节，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城叫提比里亚，提比里亚这个城还在。那些被主咒诅的都不在了。那我们来看31节，31节，众人说：“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，如经上写着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。”这些人把老祖宗搬出来了，我们的祖宗，我们的祖宗。就是他们的先祖，是指 那些在旷野漂流过那个40年以色列的，你那里面，那个我这看不见，好了，OK，对不起哈，看不见，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人，他们把他们的祖宗搬出来了，他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。为什么要把他们的祖宗搬出来？因为他们在旷野40年，是因着神供给他们天上来的玛拿。那我们看见这些人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他们是想。你就给我们一餐，就吃一次五饼二鱼。你看看我们的祖宗，旷野40年，吃了40年。我们听话要听，东北话是这样，东北话说你听话要听音，明白这个意思哈？听话，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？我们说人家话里有话。这些人把祖宗搬出来，我们的旷野，我们的祖宗旷野吃过玛拿，吃了40年的玛拿。那意思是说，你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，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的话，你也要继续的来。喂饱我们，他们有这个意思哎，他这个不是我牵强的，因为在后边我们一会儿我们会查的经文里边，你看见他们说什么呢？他们说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哎，这句话常将这粮赐给什么意思啊？他说 always，你总是给我们这种粮食，我们就不干活了，多好。你 always 把这个食物给我们啊，一次不行啊，你总给我们啊。这些人想的，人如果注意自己肚腹的时候，想的很天真。你不觉得你再吵，你就要打他一顿吗？这是什么话的荒谬的事情？但是人只注意肚腹的时候，他做的事就很荒谬的。常将这粮赐给我们，你要 always 把这个粮给我们。所以他们把祖宗搬出来，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了40年的玛拿呀，可能是在用激将法。你也要今天要行神迹，要让我们持续的得着保住。那下边我们看，他就说，如经上写着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。他不仅仅是把祖宗搬出来，现在怎么样呢？他还引用圣经呢，如经上写着说，那这些人一看也不是一般的人哈，也不是白给的人，他们不仅仅知道祖宗的故事。现在还把圣经搬出来，如经上写着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。我们一会儿要查的圣经，主耶稣就指出他们的错误。他们以为明白圣经，他们不明白圣经。在马太福音22章29节，如果弟兄姊妹您手里有圣经，我们就翻到22章29节。我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来教会呢，还是拿着一本这样的圣经为好啊！我看我儿子来教会，他不拿了。 我给他买了一个很大的圣经。他爸，我手机有圣经。哎呀，我说那个还是不好，还是拿这个圣经好。拿这个圣经好啊！你在圣经上可以写呀，对不对呀？啊，在圣经上，那我们去就很不一样的事情哈。所以我们看29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”好，就读到这儿哈。当时是那些撒都该人。他们试探耶稣，这些人很聪明啊，他们拿到圣经来试探耶稣，但是主耶稣说：“你们不明白圣经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神的话真的是不仅仅是让我们去看，我们看当时那些人他们的光景。有没有觉得神的话今天也在敲打着我们，也在敲打着我们？我们有圣经，我们读圣经，但是我们真的明白圣经？要明白圣经。主耶稣说：“这些人你们不明白圣经。”主耶稣还好几次问呢：“你们明白吗？这经你们明白吗？”所以，我们去读圣经是好的，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经，就很可惜，因为你有圣经，但是不明白圣经，是不是可惜呀？所以，求主就恩待怜悯我们，也激励我们，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边下功夫。这些人为什么不明白圣经呢？我们看，回到圣经里边，因为这些人仅仅是想满足自己的肉体。如果我们里边有个想法，我翻翻圣经，看看我得着什么能对我自己有益处的，这个肉体有帮助的。如果我们抱着这种想法去读的时候，这就是从肉体这种这个动机出发，那你就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明白圣经。圣经只有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只有饥渴的人啊，我们就常常想那个《使徒行传》的那位太监，他是饥渴慕义耶。神知道他饥渴慕义，而神就差腓力去，你去，他就去，他就明白了，他就知道这位以赛亚书53章所也受苦的这位古人就是耶稣，他那一天就相信了耶稣，那一天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了。他就欢欢喜喜的上路哎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今天，如果我们真的去明白圣经以后，我们这个人也会不一样。原来可能忧愁，但是今天因着神的话，哎，就是有以前没有的那样的喜乐、满足。就出来了，这个不是自己我拼命啊努力，而是因为你明白了神的话，里边就不一样了，里边就改变了。所以很可惜呀，这些人把祖宗搬出来，也把圣经引出来呀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。但是遗憾，他不懂，乱用，从自己肉体的角度来把圣经来搬出来。所以感谢主哈，我们再往下边来看，那下边就是32节 到三十三节，我们看主耶稣怎么回应他们的。主耶稣不是责备他们，主耶稣还是引导他们。所以，我们从这里边，我们就看见神的爱，主耶稣那种爱。如果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没有耐心，怎么这个都不懂？这会不会呀、啊？怎么乱解呢？就很气愤。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不是，主耶稣啊，我们一起把这三两节经文读一下。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那从天上来的粮，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。”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，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，是生命给世界的。感谢主啊，主耶稣实实在在的道。我们以前讲过实实在在，阿们阿们。主耶稣在这里边是纠正犹太人的错误，他们的信仰错误，他们对神的话认识的错误。第一点呢，旷野的玛拿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是天父赐给你们，是天父借着摩西赐给你们。那首先我们看在这个约翰福音九章二十八节，从前面的经文里边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？这个人呢、啊，就高举人，他们很高举摩西，高举摩西，他们不仅仅高举摩西，还高举谁呢？亚伯拉罕，高举人，我们的眼睛就会昏花的。这个眼睛就会昏花的哈。那我们看见他们高举人，他们属灵的眼睛就是昏花，甚至变瞎了。怎么看见他们高举人呢？你看见约翰福音九章二十八节，约翰福音第九章，主耶稣那里边行了什么神迹呀、啊？我们还没有讲到哈。主耶稣医治了一位生来瞎眼的人，那位生来瞎眼的人，他经历了主的医治以后，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了，他就为耶稣做见证，让我们看见那些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就骂他。我们都知道骂是什么意思哈，责骂他，你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，哎，这些人你看见他们把摩西抬高啊，摩西抬高。那再看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三节，第八章五十三节，那些人他们对耶稣说，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？在他们心目中，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，哎，他们常常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引以为傲。但是主耶稣说他们是谁的子孙呢？主耶稣说他们是谁的子孙呢？是魔鬼的子孙。那生命记三十四章第六节，也许 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哈，就是神啊，耶和华神让摩西上山上去，然后呢，这个摩西就死在那里边，谁安葬他的？ 神自己安葬他，人知不知道他的坟墓在什么地方？不知道哎，人不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边啊？我们前年是前年还是大前年？我们去那个约旦，我们到约旦离了很远，看见了亚伦的坟墓，很远了，但是远远的。只是司徒里木说那边是亚伦的坟墓，我们遥望一下，就啥也没看见他，但是我们知道那边有亚伦的坟墓。然后我们就上到尼泊山。尼泊山，然后去眺望像那个牛奶与蜜之地哈。摩西他安葬在什么地方？神不让人知道。神为什么不让人知道啊？是啊，太可怕！这就是人可怕的。所以神不让人们知道摩西安葬了什么地方，因为人不小心就把人举得很高的，甚至成为偶像来去顶礼膜拜。所以圣经特别的说，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。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来纠正他们的第一个错误哈，信仰的错误。那个玛拿，旷野的玛拿，不是摩西给的，天父赐的。第二个错误啊，不是第二个错误，我们看第二点哈。那主耶稣的话里边，主耶稣他说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哎，这里有个两个字叫真粮呢。主耶稣说真粮，真粮是天上降下来的。你看天上来的真粮，就说明这个真粮是从天上降下来。那我看有一本书是那个是谁？焦元年牧师哈，焦元年牧师他写一本书，他那里边他有一种理解，就是说是在这里边，就是说天上降下来的真粮，说是道成肉身，指的是道成肉身。感谢主耶稣，感谢主哈，所以我就想到很多，主耶稣贵为神的儿子。但是他却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边。神的儿子取了最深的形状，这叫道成肉身的，是从天上降下来。所以我就想需要稍微我们有一点点的扩展一点点，我就想到神的儿子来到世上要降卑才能够在我们中间，他要降卑呀，取了最深的形状。那今天我们蒙神蒙恩的人，我们要从地上升到天上了，我们是不是这样？是的，我们谁能到天上去呀？昨天我看一篇文章很有意思，说讲一个很伟大的科学家。我看完了以后，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？他说那个科学家发明了什么什么什么。然后我就和师母说，我说其实有一位最伟大的科学家，世上独一无二。这个科学家是谁？耶稣。他解决了人没有任何人可解决的问题。人心的问题，谁能解决人心的问题？没有一个人。谁能够解决？谁能够让我们到天上去啊？没有人呢。谁能够？现在很多人家宇宙飞船，因为最近据说中国也要开展太空旅游，我就想到，哇，那算什么呢？还要花钱，还要收费，还不一定能去。 太有危险了，可能去回不来了。今天主耶稣，他带我们到他天上永恒的国度里边去，通天的路哎，没有人能够去打开通天的路。主耶稣是不是最伟大的科学家？我们不该把科学家这个放在他身上。如果放在主的身上，必须加个引号不可。所以感谢神啊！今天我们这破碎的人，能够从地上，从这个罪恶之中，我们能够到天上去啊！那是主耶稣把义袍给我们穿。这就是我怎么去想起来的。我想从天降下来，今天我们因着信，我们可以到天上去。原来这是神的恩典，不需要花钱。所以以赛亚书55章说，口渴的都可以来，不需要银钱的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7章最大之日。他是高升的，我们都可以到他那里去来喝神要赐我们的水。神所赐的水在我们里边要怎么样呢？活水江河呀，活水江河。现在人多饥渴，你不觉得现在人很可怜吗？你看呀，多痛苦。想用各种方法来让自己得着，所以你看他们折腾自己的身体，把男的变成女的，把女的变成男的，啊，多可悲呀！干嘛呀？你这是，你怎么这么恨自己呀？哎呀，这是人就是这样式的。但是主耶稣。他是活水，他是真粮，只有他。所以主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：“你喝了这个井里的水怎么样啊？还要再渴的，弟兄姊妹，地上的水不就有些瓶装水呀？你什么泉水呀？什么水？你喝完了怎么样？还要再渴的，还要喝第二瓶的，还要再渴。”但是我们喝了主所赐的水怎么样呢？永远不渴，永远不渴。那个只有体会到主恩的人，才体会到永远不渴什么意思呢？怎么能永远不渴呢？但是你尝到了以后就知道了，哇，真的是永远不渴。记得以前我们唱一首儿歌哈，那首歌叫。难道不再？难道永远不再渴？是永远不再渴？不知道大家唱过没有啊？啊，有一种回应啊，有一个在发问，那个说是永远不再渴。感谢主啊！我喝了主所赐的水，永远不渴。所以感谢主，主耶稣是真粮，他来到世上就是要赐生命给我们。有一节经文说，他本来是富足的，但是却为了我们怎么样呢？变成贫穷了。有谁愿意这么傻呀？但是主耶稣他愿意，他为了我们，他甘愿变成贫穷，好让我们因着他的贫穷呢，成为富足的，使我们成为富足。感谢主，我们看圣经里边说到真粮，那还有真光，在约翰福音1章9节啊，真光。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第1节，他说：“我是 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主耶稣是真葡萄树，只有他是真葡萄树。主是真的，其他的都是假的，其他的不能够解决我们心里的问题，其他的不能够满足我们心里的饥渴，不能，只有真的，只有主耶稣说他是真的，他是真粮，他是真光，他是真葡萄树。得感谢主哈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学到神的话，会不会让我们真的是会流泪的？这个世界上假的东西太多了，人家说买肉怕买到假的，买药都怕买到假的，你想想啊，就是很多假的东西啊。最近有一些人从国内来到这里边，他是我的同学，高中同学，我前天我们就请他们吃饭。因为一定要，我很忙，说他没时间请饭吃饭，他没时间也要请，因为这也是有个好机会向他来啊来分享福音呐、啊，就请他们吃饭，他们就说在这里在你加拿大吃饭很吃的很安心，很安心啊，好像没有什么假的，其实也有假的啊，但没有那么多啊，可是在国内的时候，那很多东西就不放心。不放心，所以我们感谢主啊！我都不知道怎么和他传福音，那我就祷告主啊，怎么办呢？哎，神特奇妙啊！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不知道该怎么传，怎么祷告啊？祷告主啊，开路啊，神开路！哎，很自然的，就讲到耶稣上去了，很自然的讲到罪的事情。很自然的就讲到人生在世上没有出路的，就他们都很成功的人士哈，但是没有出路的，将来永恒你在哪里边呢？这不是我说的，他们自己问的哈，永恒在哪里边？人过六十了都会想这些事。我那修车师傅，他老王是沈阳人，他说，哎呀，人过六十了都觉得该到养老报道了。我说呀、啊，耶稣来了要救我们呐、啊！耶稣来了要给我们有生命，所以每个人实际上他内心的最深处都在思考永恒，都有这个概念。就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啊，来向人家去来分享哈。那我们下边再来看一个玛拿，因为犹太人他们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，玛拿这个字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？玛拿什么意思？要评论是啊，我们看见在旷野的时候啊，神从天上降下玛拿，玛拿是一个小圆的，这个圆穗子啊，白色的那个小东西哈、啊。那些人一看，这是什么呀？真不认识。这是什么？那就叫就是玛拿，反正他们的发音就玛拿。那个意思就是这是什么啊？所以我这有经文的话，出埃及记16:15，以色列人看见。不知道是什么，就彼此对问说：“这是什么呢？”这是玛拿，所以一说玛拿，就是这是什么呢？这些人他们只是在问这是什么。如果有一个寻求的心，那你不仅仅在问，而且要去做什么呢？要找答案呢、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要去找答案，不能只是停留在问这个阶段，只问而不寻求， 那你说这个人值得我们去思想，这是什么样一个人？只是问这是什么，不去寻求，就很可悲的一件事情。犹太人，我们看那些人就是这样，是问了几十年，吃玛拿玛拿，这是什么？但是没有人去寻求，不仅仅他们不去找答案，你看比拉多也是这样一个人。比拉多，我们知道那个巡抚比拉多在审问耶稣的时候，他问耶稣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真理是什么呢？真理是什么呢？”哎，这个问题好不好啊？多好啊！真理是什么呢？他不仅仅是问这是什么，他好像有一点高度哎。真理是什么？但是很遗憾的是，他转身就出去了。圣经里也是在约翰里面记载，他转身就出去了。他应该抓住这个机会，在正好主耶稣在那里边，多好的机会，来问耶稣真理是什么呢？请你帮助我明白，但是他没有，他转身就出去了。他只是问这样的问是，弟兄姊妹，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样的问呢？啊，没心的问哈，这是没心的问，随口的问。他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但是这个好问题是没心的问，那虽然是好问题，但是对他没有益处，不仅仅没有益处，成为他的羞耻。他在真理面前，他却失去了认识真理的机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今天在提醒我们，今天我们读圣经，我们会问呢、啊。我读圣经，我是会，因为这个人真的是无用的器皿的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就只好问，还愚拙。虽然愚拙，但是有一个可爱的地方，问他主啊，你帮我，让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我们问的目的是想明白主啊，我想。你不帮助我，我没有办法明白。所以主耶稣说：“你们祈求怎么样，就给你们呢？祈求就给你们。”我们常常把这些经文用在我祷告上面，当然祷告上面也是对的哈。但是这个祈求是很宽广的，我们不仅仅是祈求主啊，医治我的病，主啊。如何如何？但是我神盼望我们更多的是祈求主啊，我愿意明白你的话，我愿意明白。当我们愿意去求神明白他的话的时候，神是不吝啬的，他就给我们了。我们可以去试一试。你说我从来没试过呀。那回家就去试啊，祷告。那这句话不明白，主啊怎么办呢？不明白，那就祷告啊，主啊，那神不要你明白就不起来，一直在那，真的你就一直在那，神一定会让我们明白。当我们明白神的话的时候，里边有一种什么感觉？豁然开朗，哇，这个钥匙找到了，有没有啊？这个钥匙找到了。有一种喜乐，就好像你丢了东西再找，终于找到了，太高兴了。神的话也是一样的哈，所以就盼望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能够去寻求，在神的话语里边，我们去寻求，越寻求你越体会到，那神的话真的是神怎么说就怎么做。神应许的 没有一样落空的，这是神的应许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开门。啊，我们敲真理的门，真理就让我们去明白。感谢主哈、啊！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，你去讲神的话会怎么样呢？你会有把握，弟兄姊妹。当你从神那里有领受的时候，你讲神的话的时候，你会有把握的。你不会，哎呀，是这回事吗？你不会半信半疑，你会有把握的，因为你说我这是在神那里，神得着的。圣经有一句话，那个谁求儿子的那个哈拿向神求神，他就说这是我在耶和华那里怎么样啊？求来的，求来的，你想一想，哈拿当时多么自豪啊！不是自豪啊，他这多喜乐的事情！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，所以感谢主哈。好，那我们讲到这里边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有没有什么分享啊？或者你有没有从神那里求来的什么经历呀、啊？好，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多多的有这方面的自己的经历哈、啊，常常在神的话语里边去问你问就得着，像主耶稣那么12岁在圣殿里边。主耶稣在问呢，他在问哈，感谢主。好，那下边呢，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就继续往下边来走哈，我们就把这个这大段的经文，这也得需要，我也得需要一两次吧，3次，约翰福音第6章34到42节，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。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的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。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，必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”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差我来者的意思，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富足。因为我父的意思，是叫一切见之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。要叫他父，那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？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？好，感谢主哈，我们再往下边我们先看34到40节就是我是生命的粮。那我们首先看看这个有这些众人呢，他们怎么回应的？你看主耶稣和众人都有这样的对话哈，一来一往的。34节，他们说：“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”这句话。你更深入的去看的时候你就看见人的贪婪呢、啊。我们从旷野，我们去读出埃及记，你就看见人的贪婪，人的小信，或者是叫不信哈。去求玛拿的取玛拿的时候，神说一天取一天的份啊，有一些人怎么样？就是不行，我偏偏就多取一点啊！还有一个， 他们要吃肉，神用大东风把鹌鹑飞来。他们怎么样啊？有没有跪下来主啊？你太伟大了！他们在做什么呀？抓呀，抓呀！圣经说他们肉还在牙缝里的时候，神有什么行动出来？神击杀他。这个人多可悲，没有一点感恩的心，没有一点去思想这位赐他们这么多赐给他们好处的事，这是很可悲的事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看见彼得他不一样了。当彼得一网鱼打下来，两只船都要沉下去的时候，彼得有什么反应呢？彼得跪在耶稣前，说：“主啊，我是个罪人。”他看见了这位行神迹的这位耶稣是谁呀？我们看见众人渴慕的。他们渴慕的是什么呢？他们渴慕的是认识耶稣吗？不是，是啊，他们渴慕的是主啊，常将这粮食给我，常将。我们可能一般自己读，可能也不会太多想，但是你去看看那些用心去想去把常。原来是 always，你不光今天给我，明天给我，我这一辈子都要给我。这是什么人呢、啊？这些人如果主不是恩典的主的话，粮还在他们口里边就击杀他，就是这样子。不思想这位行神迹的神，他到底是谁呢？贪婪，贪婪的可怕。人只是注意自己肚腹的时候，你早晚都会离开神，不会要他，没有办法跟从主到底。什么人能跟从主到底呀？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还跟从谁？当我们看重永生的时候，渴慕永生的时候，直到主耶稣他从天上来到地上，来拯救我们，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，那就是世界给我也不要了。保罗是这样说的。我想，千千万万的众圣徒也都是这样子。但当时这众人，他们渴慕的就是这个粮啊，渴慕的不是认识这位赐粮的主。不但如此，你看见他们对耶稣态度的变化。有没有看见他们对耶稣称呼是什么呀？主啊，喂，如果看英文版本哈，我有一个网站上面有好几十个英文的译本，有的时候我看像 King James 哈那个，还有很多的版本都把它翻译成是主啊，Lord 是主啊。也有一些英文把它翻译成 Sir，先生，是这个意思哈。然后我们和合本翻译成主啊，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他们对耶稣的称呼变化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那种心中那种贪婪。他们原来称耶稣是拉比，当然那也是很高的、很尊敬的称呼哈。那现在称主啊，对。有没有看见他们对于耶稣的称呼
又高了。
虽然这个称呼高了，但是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呀？常讲这两点，常讲这两点。这些人和撒玛利亚妇人，如果把他们在一起比较的话，你看他们有什么不一样？撒玛利亚妇人也说过呀，你把这水给我，他也说过呀。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没有停留在这个层次上边，他顺着主的引导，顺着主的启示，也所以他最后他把水罐子都留下不要了，他到城里去，来向那些人去找，说这个人莫非就是基督吗？因为他讲我素来所行的事都说出来，但是我们看见这些人不是的，你别忘了这些人是什么人呢、啊？应该是犹太人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应该是犹太人。撒玛利亚妇人什么人？杂种哎，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啊，犹太人鄙视他们，他们的地，我们就。都不走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犹太人要绕弯儿，从南要绕过撒玛利亚到加利利去。可是主耶稣他不行，主耶稣他一定要的，要经过那个地方。所以这些人，他们为了要得自己肉体好处的时候，他们就对耶稣的称呼都变了。但是他们的动机很可恶、可憎，称呼虽然好，但是动机可恶。神看的是什么呀？神看的是你里边在想什么。主耶稣他鉴察人的心呢。大卫说：“求主鉴察我的心，鉴察。”人容易被人糊弄哈，人家说几句好听话，你怎么啊？我就飘飘然了都。但是我们不能鉴察人的心，但是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心，知道人心里所存的，所以感谢主哈，所以也盼望我们也是来到主的面前。盼望我们向主说：“主啊，常将你的话赐给我，好不好？”哎，这样的祷告就好了。主啊，常将你的话赐给我，天天赐给我，那个我们就得着，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。其实信主的人，我们是信主的人，信主的人就是这个，我们都常常说三观不一样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三观不一样，可是你活出来的还是一样，有没有？和世界还是一样。除非我们里边的生命改变了，你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，那个我们就全人的改变，全人的改变啊，不是我改变，而是神的生命改变了我哈。那我们下边看。第三十五节，主耶稣就宣告了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就是，其实就是那个原文就是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啊，我是啊，我是生命的粮。我是生命的粮。”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，他有七个我是的宣告。这是第几个宣告？啊，这是第一个宣告。主耶稣说：“我是生命的粮。”第二个宣告是什么？啊，这是第六章，我是生命的粮。第八章，我是 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那第三个宣告呢？第十章了啊，第十章有两个宣告。我是羊的门。第四个宣告，我是好牧人。这七个宣告的中心就是我是好牧人。第四个哈，然后第五个宣告啊，第五个宣告是什么呢？啊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还有第六个宣告啊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说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然后第七个宣告我们刚才讲过了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啊。所以第六章这里边是主耶稣第一个我是的宣告，我是生命的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宣告，没有人敢做这样的宣告。无论他是什么样的宗教领袖，没有，无论有多少人去膜拜他，但是他不敢做这个宣告。只有耶稣，只有耶稣，因为他就是，对不对啊？他就是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是生命的粮，他是真粮。前面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，今天得着真粮的秘诀是什么？犹太人说，常将这粮给我们。那主耶稣在这里边怎么说的呀？信呢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他们要得，你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啊，主耶稣说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所以得着真粮的秘诀就是信啊，就是信。有人说这太简单了，其实简单吗？信可不简单，信可不简单。好多人说信不是真信，信这个不是我们心里想象的，不就是信吗？我就说信了，哎，那你是糊弄自己。你以为我们可以糊弄自己，你不能够糊弄神。信，真正的信，是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那种败坏。就像彼得说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们真的是个罪人。那你有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真的是个罪人？有没有为罪来忧伤？大卫说，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。真信他的人，这主耶稣给应许了，必定不饿。强调真信，真信他的人必定不饿，永远不渴，永远不渴。多少人都在追求这个，那些犹太人在追求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那主耶稣其实应许的比他们所要的还好啊。主耶稣说，信我的人必定不饿，永远不渴。其实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，主耶稣在那里也说，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永远不渴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 真的是有福气的人。这个福气呀、啊，是世界不能给予的，世界不能给的，没有人能给。你说我有金山银山，哎，那你还是饿，你自己都知道你很饿，我们自己都知道很渴，里边是空虚，就像所罗门一样，凡我所眼睛看见的，我心所愿，他是没有得不到的。可是最后是怎么结论呢？他发现什么呀？他结尾都说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。凡事都是虚空，但是今天感谢神，主耶稣是生命的粮。今天信他的人必定不饿，永远不渴。我们再看看旷野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在旷野，他们的问题是经常抱怨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是饿呀，要么饿死在这里呢。你还常常说这话，要么渴死在这里面，所以他们的问题就是饿和渴。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就在他们当中了，白天云柱，晚上火柱，又有玛拿降下来。他们经历过那样多神奇妙的作为，可是这些人就是饿，就是渴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，对神说的那个是个不信的时代。因为你不认识神，你不信神的时候，表现出来的就是饿，就是渴。但是你一旦认识神，说神就在你们中间，啊，他们说神真的在中间吗？是什么人的属于神就在你中间，你都看得见。还是问，哎，有时读圣经真的会很生气，有时我们也是这样，是。耶稣真与我同在，那圣经说了，神就住在我们里边，就与我同在。所以《生命记》第八章第三节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。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我们今天是靠主的话，你信主的话，我们里边的问题，人不能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最关键的是，弟兄姊妹，神还是向我们来要信心。好，我想今天呢，我们时间到了，就到这里边。啊，就请弟兄姊妹啊，把回去呢，把34节到40节，请弟兄姊妹啊多下点功夫啊。你知道神的话特别有奇妙啊，有时候你下功夫会流泪的哈。啊，我在讲我就是预备的时候，我就彻底的流泪啊，看见人的不幸的可怜，看见神应许的宝贵，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啊多预备哈。我们就请子龙传道来做一个结束祷告。
但如你说，我们若信，就必看见主的荣耀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这是从你以来帮助我，主啊，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来经历你自己宝贵的应许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是出于主，主啊，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主你的宝贵的话语和应许。主啊，就求主你多多的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。进入到真理，我们也看见，我那些以色列的祖宗们，他们虽然在旷野吃过吗？但我唯有我吃你赐下从天上赐下来的真粮，我那人就不死。 因为主耶稣你自己就是复活，就是生命。我凡信的人，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我们感谢赞美，我就求我活泼的圣灵帮助我，帮助我们更多真实的、活泼的来经历主你的话语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
是的，
给主主来引领和带领我们接下来很多的敬拜。
嗯，
愿在你当中得到一切的荣耀。
阿门。
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，谢谢。好，线上弟兄姊妹，再见啊，
再见，再见。
再见，呵呵，感谢主。
感谢主。